最后一天的工作结束，何玉兰抱着一些东西回到家中，一见到老姜，眼泪哗哗流下来。
老姜，你看，我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老姜是工人令，已经退休好几年了，对现在的生活很享受。他安慰老伴儿：“哎呀，在家待着还不好？你看我多滋润，有时间咱俩逛街买衣服去。
我现在舞台都没了，我穿再好的衣服，我给谁看呢？我
这话说的，我看呢。
老姜，我这说句话，你别生气啊。”
何玉兰看着老姜，老姜急忙表示不生气。何玉兰说：“
老姜啊，我觉得吧，我这辈子最能理解我的，这不是哪个人，而是那些档案。每天呀，我做什么说什么话，他们都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起来呀，别人肯定不信，他们呀有灵性。你看，有些档案呢，刘师傅找或者小人找，那都得好半天，我这一去找，几秒钟我就能找到。不是我记性好，什么业务熟，是我能够听见他们在那喊我呢，就是那种巴巴的指教声。哎，还有一次更神奇，五十车间的郭主任让我给他女儿介绍对象，哎，你还记得吧？我想了半天都没想出个好人选，我就去翻档案，哎，结果一个档案就掉下来了。我用手一摸档案袋，我就是摸摸档案袋啊，我这心里啊，突的就那么格外动了一下。我当时就想，就这个了。我打开一看，嘿，果然是个男孩的档案。我通过别人那么一问呐，这小伙子正巧没对象，后来正跟郭主任的女儿结了婚，人俩人呐现在过得好着呢，孩子都快上学了。老姜，哎，你说神奇不神奇啊？
对母亲退休这事，秋慧和秋萍都没隆重地表示关切，这让何玉兰非常生气。她打电话给秋慧，指责女儿对自己漠不关心。秋慧不屑地说：“
这是自然规律，无法阻挡。就一小职员，退了就退了吧啊！你要是有个一官半职的，我们还可能会帮你悲痛一下。我用不着你提前帮我悲痛，你把眼泪留到你自己退休的那天吧。”
哎呀，我是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，相夫教子，养条松狮狗，这才是我梦想的生活呢。
何玉兰知道，在大女儿这里，她永远别想获得劝慰。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没生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儿。
可是你这到55周岁才开始相夫就来不及了啊。你看看你们家月刚，一个大学教师，成天就傻吃闷睡，挣不着钱，倒是往学术上奔奔呢。以为当了个什么硕士，这革命就到头了？就他那点工资，什么时候能让你穿上貂啊？
何玉兰反击道：“貂是貂皮大衣，秋慧做梦都想拥有一件。”母女俩向来说话不投机，相互又太了解，知道什么是对方的痛处，专门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何玉兰告诉秋慧自己退休后的打算，想到市里地下商场租个床子卖服装。秋慧立马表示赞同，聊赚钱的事儿，她很热心。母女俩的谈话友好起来。秋慧说：“
妈，我跟您说，这人呐还得做生意，靠那点死工资永远都富不起来。可不是，哎，你知道我们单位那小刘吗？就他那眼光，卖服装还挣到钱了，我不比他得强百倍。嗯，我看您肯定比他好。哎，妈，要是你开了店，你晚上住我们家吧。”
何玉兰急忙赞扬秋慧孝顺，知道心疼妈妈，生怕女儿反悔。
妈，那总共得投多少钱呀？ 连租床子带上货，我觉得怎么着也得3万块钱。我让秋萍出15000。
妈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，挣钱的事儿你都不带着我呀。
哎呦，我这不是怕你钱紧吗？
紧什么紧呢？紧我也得借。
何玉兰的激将法果然奏效了。
嗯，成，那你也出15000吧。
好吧，说定了啊。
母女俩又聊了一会儿，秋慧突然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急忙问：
哎，我要是出了15000，得多少股份呢？
这你家、我家、秋萍家各占30%，买了床子呢，那肯定是我经营啊，所以要占40%。
秋慧的热情明显骤降。
哦，那我回去跟月刚商量一下吧。
一听这话，何玉兰就知道大女儿的投资没戏了。她想做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能跟陈月刚商量过呀？秋慧跟陈月刚说这事儿，陈月刚说：“他要做生意，那得把你折腾个半死。他要出床子，晚上就得睡我们家，我就得打地铺。你说，咱家哪有钱投资啊？”
他要是真卖服装了，就是即使我没股份，他也得照样来住啊。你要是想不叫他来住，只有一个办法。
秋慧卖关子，陈月刚却没往下问。打地铺容易着凉，伤肾。你说，你男人要是肾不好了，你会有幸福日子过吗？
所以啊，我就跟我妈说，你要公博，需要安静的环境。
哎，这样的谎不能撒，没法圆场啊。
陈月刚就是不爱读书，秋慧把母亲贬斥陈月刚的话添油加醋地学了一遍。陈月刚说：“
你妈小学都没毕业，怎么对我们要求这么高呢？她没看她自己姑娘是啥学历，找这样的岳母，哎呦，太累了。”
哎，我说你就不能争点气呀？要么考个博，要么给我买个貂。
瞧瞧瞧瞧，你就是虚荣心。
没虚荣心还叫人吗？精神或者物质，你总得有一方面供我虚荣一下吧？要不我找老爷们干嘛呀？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学校刚死了一个博士后，比我大1岁，2系的，你看见了吧？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紧接着是什么？英年早逝。
何玉兰打电话跟秋萍商量卖服装的事儿，秋萍一听她有下海的打算，非常高兴。
啊，妈，那正好，俊松还说让我婆婆干点啥呢。你们俩一起开饭店吧，我婆婆烙饼不错。你婆婆想在哪儿做生意啊？俊松想把他爸他妈都接过来，但是要闲待着我们也养不起啊，想让他妈妈支个小买卖。
这事儿你俩商量好了？
啊，
何玉兰气得咬牙切齿，暗骂秋萍没心眼，但她知道朱俊松肯定在家，不好发作。
就你公公那腿，能爬得动8楼吗？要是成天你憋在家里不活动，那病不得更严重啊？
朱俊松的爸爸双腿关节坏死，走路得拄拐。
俊松说了，要是实在不行啊，先给他爸妈租个平房呗。他俩没文化，干个小吃店还可以，我公公摘个菜切个墩儿都能干。
开饭店又脏又累，再说了，那也不是我的爱好。
放下电话，何玉兰又给秋慧打电话，把秋萍数落了一番，宣布做服装生意的事到此为止。她发现自己还是跟秋慧贴心，遇到难事烦事，她第一时间要跟秋慧联系。秋慧对她虽然故意伤害多，但都是皮外伤，疼一时半会儿就好了。 秋萍对他是无意伤害，但伤得比较深刻，恢复起来难度大。曾经何玉兰是打算让秋萍两口子来养老的。
朱俊松的业务能力得到了上级的赏识，被提名为市主任，科级待遇。朱俊松本不想让何玉兰知道这事儿，怕岳母参与过深。朱俊松想凭自己的能力当上市主任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干部任命迟迟没下，眼见着自己从唯一人选到人选之一。朱俊松怕夜长梦多，和秋萍一商量，觉得还是要何玉兰这个老将出马。
何玉兰很纠结，女婿能当官她高兴，可若真当上了，跟秋萍的差距又拉大了一截，是福是祸很难说。何玉兰答应帮女婿运作，可心里也没底儿。虽然在厂办大楼工作了30多年，和厂级领导都认识，但办事情就说不上话了。
朱俊松打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副部长是彭总帮着调过来的，两个人是老乡。彭总原来是南兴的副总工程师，退休5年了，因为在部里有关系，能批来钱，一直被公司留用。这下何玉兰的心里有谱了。
自从老伴去世后，彭总成了柳屯地区著名的钻石王老五，退休金3000多块，有2套大房子，据说北京还有一套，一儿一女都在国外，提亲的人满为患。彭总老出差，没闲着的时候似乎不急着找老伴，挑拣的厉害，而且因为提亲的太多，对提亲很抗拒。
何玉兰选择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，将傅金玲隆重推出。和预想的一样，他打电话的时候，彭总正在伤怀呢。1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的老伴儿心脏病突发，等救护车赶到，人已经不行了。在这样的夜晚，老彭是脆弱的，孤独的，对衰老和死亡的思考让他格外忧伤。窗外霹雷闪电，老彭只听清楚了护士长几个字，就答应相亲了。
傅金玲退休前是区医院的护士长，何玉兰把这当作主打来推荐。在所有给她介绍过的女人中，傅金玲并不是相貌最好的，更不是最年轻的，她能够脱颖而出，完全是资深媒人何玉兰运作的好。到了这把年纪，何玉兰知道老年人的疼处在哪儿，怕病，怕死。妻子的死让老彭对生命爱惜到令人发指，把晚年托付给一个小自己9岁、身体健康的护士长，这至少是个科学的选择。黄昏恋重在满足需要，而不是成就梦想。
在相亲那天，何玉兰不咸不淡地提起了女婿提干的事儿。1周后，朱俊松拿到了干部令，特设医室主任。在南兴公司，特设所算有钱单位，业务多得忙不过来。领导为了花钱方便，在开发区又成立了一个公司，拉了一批退休技术工人，专门从事军民用飞机仪表的修理、校验，设备都用所里的，挣了钱就分奖金，全所上下都乐呵。朱俊松当了干部，明里暗里拿的奖金是工资的好几倍。男人一有了创造财富的能力，腰板就硬了。他买下了一个平房给父母居住，所有手续都办好之后才告诉秋萍。秋萍倒没想什么，但何玉兰的危机感更加沉重了。
朱俊松把父母接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父亲治病。他一直想象着那样的情景，父亲扔掉拐棍，健步如飞地走在村路上，邻居们夸他腿脚好，他自豪地说：
多亏我三儿子。
朱俊松觉得那是另一种衣锦还乡。
朱爸爸看病全是自费，花大把的钱不说，每次都是秋萍陪着去，排队挂号等号取药全是他一个人忙活，比上一天班累多了。单位考勤严，秋萍请假困难，只得不停地给领导送礼。这天考勤员有意无意地说丈夫做痔疮手术，秋萍马上拿了50块钱塞给了他。这里份子钱拿得秋萍很委屈，如果不是为了公公看病，自己何苦花这冤枉钱呢？
已经很晚了，朱俊松才回家。当干部以后，他总是早出晚归，秋萍很不满，但朱俊松通常一句这是工作没办法，就把他打发了。秋萍冲丈夫唠叨了一会儿，朱俊松哼哈地应付着。秋萍想玩个冷幽默，说：
我容易吗？考勤员老公割痔疮还得我掏钱。
可惜他没姐姐的口才，话一出口硬邦邦的，无趣而乏味。朱俊松没什么反应，或者说干脆没听明白。秋萍又重复了一遍：
哎，你说我容易吗？考勤员老公割痔疮还得我掏钱。
这一遍说得更干瘪了。朱俊松又问：谁长痔疮了？
秋萍不说话。
哎，我刚才没听明白，你再说一遍。
不用明白，都是废话。
屋里一阵沉默，如果聊到这儿就干脆断鸟儿也就好了。可秋萍又唠叨起公公看病花了多少多少钱，自己如何如何辛苦。朱俊松态度强硬地说：
你辛苦还能有我辛苦吗？家里外头双重压力，你轻手利脚的尽点儿媳的本分，你看你这不平衡的。
秋萍听出了朱俊松话里的优越感，他本想回击几句，可一生气他的大脑便一片空白，什么也说不出了。秋萍赌气回娘家，朱俊松拦不住，把他送到门口，自己便回家了。何玉兰劝他：
哎呀，秋萍啊，俊松他爸的病宁可花点钱也得治，要不然你想想你们以后负担得多重啊。但是这钱呀得花在明处，每次看病你要跟俊松报报账，钱花多了呀超过他的心理底线，他爸的病治不好那他自然就放弃了。那你就假装大度点呗，你舍得花钱给公公治病，俊松也会舍得把钱交给你掌管，他要是私下里给他爸妈，你上哪知道去。秋萍啊，你说你现在你要是再不贤惠点，那身上可是一点中国妇女的美德也都没有了。
在秋慧的鞭策下，陈月刚终于同意去国外打工。为此何玉兰会作何感想？陈月刚离开故土前往日本，而秋慧却一直没有表现出悲伤。